第38篇，神圣诸生的美德已胜过世界死罪魔鬼和偶像三。在约翰一书5:16-17，使徒约翰说，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将生命赐给他，就是给那些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。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当为那罪祈求，一切的不义都是罪，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这些经节指明，我们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将生命赐给他。但是我们如何能知道某种罪是至于死的呢？假设一位弟兄犯了罪也生病了，我们若不知道这罪是否至于死，我们如何能为这种光景祈求呢？我们已经看见约翰一书5:14-17与在永远生命交通里的祷告有关。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，神照着他每个儿女的属灵光景施行他行政的对付。在神行政的对付里，有些神的儿女由于某一种罪被命定肉身要在今世死亡，有些由于别的罪也被命定肉身要死亡。是不是至于死的罪，乃在于神造的个人在神家中的地位和光景而有的审判。虽然我们可能在原则上清楚这一件事，但是我们要如何分辨一个弟兄是不是犯了至于死的罪呢？我们要有这种鉴别力，就需要是一个绝对与主是一的人。事实上，只有主自己知道某种罪是不是至于死。因此我们若不是与主是一，我们就无法知道弟兄是不是犯了至于死的罪。然而我们若深深的与主是一，住在主里面，并且与主是一灵，我们里面就自然而然会知道某种罪是不是至于死，我们就不需要努力去知道这一件事。今天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不该认为某种罪很严重是至于死的，而另一种罪不严重不至于死。我们可以看民数记20摩西的事例。摩西被激怒做了一件不照着神旨意的事，那就是他第二次击打磐石。击打磐石两次是违背神的基本原则。磐石表征基督，神没有意识要基督被击打两次。摩西头一次击打磐石是照着神的话，但他第二次击打磐石就不是照着神的话。神叫摩西吩咐磐石，但是摩西因着他被激怒第二次击打磐石。摩西虽然是与神这么亲密，但是他由于那一个错误，就使他不得进入美地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根据申命记32:48-52的记载，耶和华吩咐摩西上山去，死在那里，因为他和亚伦得罪了耶和华。在寻的旷野，加底斯的李利巴水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。在我们天然的观念里，我们也许认为摩西只是犯了一个小错，是发了一个脾气。但是照着神行政的对付，对于摩西，这是一个至于死的罪。摩西的例子说明一个事实，我们凭自己不够资格分辨怎样的罪是至于死的。唯独我们绝对与主是一的时候，我们才有这种属灵的辨识力。约翰一书5:14-17论到分赐生命的祈求所描述的，只有那些在主里很深的人才会经历到的。使徒约翰在14说到照神旨意的祷告，我们要有这样的祷告，就必须与主是一。我们若深深的与主是一，就会认识他的旨意，也会知道那犯罪者的光景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，是在主里与我们非常近的人。所以我们会知道 这一位弟兄他在主面前真实的情形，这一件事在属灵上是非常深的。今天你若是与主是一，你自然知道犯罪弟兄在主面前的光景和情形，并且你会明白主的旨意，能照着他的旨意祷告。因为你明白主的旨意，你也就知道这位弟兄是否会因着他的罪而死。这些经节指明，我们有永远生命的人能将生命传给人，这就是说我们能成为永远生命所借以供应给人的管道凭借。我们能成为凭借管道，让永远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流出，并流到别人的里面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说到这一点，在这一节祈求的人，也就是将生命赐给犯罪的人，这指明祈求的人会将生命赐给他所代求的人。这位住在主里面与主是一，并且主在一灵里所祈求的人，成了神圣生命之灵能将生命赐给他所代求之人的凭借和管道。这是一件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分赐神圣生命的事。请注意，使徒约翰在五章十六节说到人看见他的弟兄犯了罪，他的弟兄一词是指一位与他亲近的弟兄，到一个地步成为他的一部分。你若有一位与你这样亲近的弟兄，而你不知道这位弟兄是否因他的罪而死，那你在主里就不生。你若在主里真是生，并且与主是一，当你思量这弟兄属灵的情形时，你就会进到主的心里，明白他的旨意。你会知道这一位与你那样亲密的弟兄是否会因他的罪而死，于是你会知道怎样为他祷告，你会知道是否要为他祷告，叫他得赦免并得医治。这位弟兄的罪若至于死，你会晓得不该祈求将生命分赐到他里面，反倒会有负担从另一个角度为他祷告。在本篇信息里，我们的负担是要给你看见我们里面永远的生命是真实而实际的，一面我们能享受我们里面这永远的生命，另一面我们能将这永远的生命传给人，我们能成为管道，让永远的生命从我们或借我们流到别人里面。然而成为管道让永远的生命流出给人的经历是非常深的，不能肤浅的去做。我们若要成为永远生命流出给人的管道，就必须在主里很深，也必须因着在主的心里而认识主的心。我们若进到主里面这样的程度，自然就会明白主对这一位弟兄犯了罪的弟兄的旨意如何。因为我们知道主对这位弟兄的光景旨意如何，我们才能知道怎样为他祷告。我并不是宣称自己在主里很深，但是我能见证多年来我知道一些弟兄犯了至于死之罪的事例。有一位与我很亲近的弟兄陷在某种罪里，我在与主交通的过程中深觉主要把这位弟兄取去。我晓得这位弟兄会因他的罪而死，至终他真的为这个缘故死了。我曾为这位弟兄祷告，起初我有意为他得医治祷告，但在我里面的那灵禁止我那样祷告。我怎么知道那灵禁止我为这位弟兄得医治祷告呢？因为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里面有膏油涂抹，但是当我要为他得医治祷告时，膏油涂抹就停止了。因此我乃是这样领悟，不该为那一位弟兄得医治祷告，同时我里面开始领会主可能不医治他，他可能会因他的罪而死。然后带着主从而来的厚厚的膏油涂抹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为这个弟兄祷告，我求主安慰他的家人并照顾他的家。在另一些事例中，我想为这样的为弟兄得医治祷告，就受主的责备，主就对我说，你是照着你天然自己的意愿祷告， 这位弟兄与你亲近，你爱他，你是希望他活得久一些。你的祷告不是照着神的旨意，乃是照着你天然自己的愿望。我知道我不能再那样祷告，我开始领悟主可能要把那位弟兄取去，这是我已过对一些事例的经历。使徒约翰在5章14到17节给我们看见，永远的生命是实际的，能给我们深深的经历。我们在这些经节中看见，我们需要活在神圣的生命里到一个地步，绝对的与主是一。这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就会知道我们的祷告里有没有膏油涂抹。若是有膏油涂抹，我们就该继续照着膏油涂抹为弟兄祷告。若是没有膏油涂抹，我们就可能是在自己的天然里面祷告。我们有这样的经历，就知道永远的生命是真实而且实际的。约翰一书论到神圣生命的交通，1章、3章、5章有力的指明罪是我们的难处。1章论到罪性与罪行，根据这一章所说，罪破坏我们在神圣生命里头的交通。使徒约翰在3章说，犯罪的是出于魔鬼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然后约翰在20节说，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他都知道。他在21节接着说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我们的心责备我们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某方面错了，这指明罪使我们的良心不安，因此我们需要使我们的良心没有亏。在5章我们看见关于罪更严重的事，罪不仅打断我们的交通，使我们的良心没有平安，罪甚至使我们的肉身死亡。照着人的观念来赴主的宴席而不分辨主的身体，好像不太要紧。然而事实上，人带着分裂的灵来赴主的宴席，因而不分辨那身体，这乃是极其严肃的事情。因着哥林多的信徒有许多人没有分辨那个身体，有些人就软弱了，那是一种的警告。有那些不注意这警告的人，就生了病至终；不注意那警告的人，甚至肉身死亡。以我们的看法，他们可能没有犯什么大的罪，然而从神行政的观点来看，某些哥林多人他们是犯了置于死的罪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罪、失败、错误、过犯。从人的观点来看，有些似乎不太严重，但是从神的观点，特别是从神行政的观点来看，某些在我们天然眼中看为不严重的事，实在神的行政中是非常严重的。比方说，根据神的行政，摩西犯了大错，在以色列眼中他所做的并不太严重，然而摩西在神的行政上他却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。我们借此可以看见，从什么角度来看人的罪或失败会造成相当的差别。你如果研究那些背叛召会之人的情形，就会看见凡是反对召会、想要破坏召会、甚至背叛召会权柄的人，他们是犯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。这样的背叛至少造成他个人属灵生命的死亡。在我多年的召会生活经历中，从来没有看见一个跟召会出问题的人，他还能继续享受该地召会生活的属灵祝福。若有人不想跟召会走，那么他最好不要跟召会有牵扯，但人一旦消极地摸着召会，他就要受亏损。我这样说不是要咒诅任何人，相反的，我只是中性地说实话。历史证明，凡想破坏或背叛召会的人，他都没有好结果。所以在召会生活中，我要奉劝众圣徒，特别是青年的弟兄姊妹，绝对不要疏忽或轻忽罪，绝对不要认为罪是微不足道的事。我们都该避开有罪的事物，因为罪使我们的交通中断，罪使我们的良心没有平安，罪甚至使我们 失去肉身的生命。罪若不是导致人肉身的死亡，就必定造成属灵的死亡。因此我们要学习在罪的事情上敬畏神。但愿我们也学习与主有深的交通。我们若与主有深的交通，我们就是在主心里的人，并且认识他对我们以及在身体上同作肢体者的旨意，这样我们就能帮助我们周围的人，甚至从主那里借着圣灵将生命分赐给他们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人就能成为凭借管道，让主神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流出，并流入同作肢体者的里面。有人问我，是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于罪呢？我们想想人的经历和属灵的经历，我们必须说，不是一切的疾病都由于罪。但是我要在这里强调一个事实，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有他的生命，我们必须享受他的生命的性情。现今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每一个人事物，饮食、接触人、用钱，我们都必须谨慎。我们若凡事谨慎，就会尽我们的一份，使我们蒙保守，不生病或不软弱。我们都需要在属灵、属魂、肉身、物质各方面对神对人都是合宜的。我们尤其不该甘愿或故意做违背主的事，因为违背主行政上的事乃是极其严重的。